有一些伯父伯母或者是慕道友甚至是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有时候觉得非常的陌生来到这里前后左右都不认识所以好像没有那种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在神的家中彼此是家人，我们彼此接待彼此问候若是能的话常常我们彼此的代祷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光明之子的生活，光明之子的生活二上个月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也是用以弗所书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上半部分享了光明之子的生活一有弟兄姐妹说这个打出来的这个 PPT 这个字比较小他看不见今天应该稍微大一点，但是还有改进的空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是你丰富的恩典，你召聚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的来歌颂来敬拜，把你所当得的赞美归给你。同时我们彼此在这里，我们互为家人，我们彼此扶持，一起同奔这条天路。主，早上这段时间愿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让讲的让听的我们都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对于今天的我们其实网路 Internet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大概我们从早上一起来你就看看你的手机是不是有人发简讯给你，是不是有 Line 或者是有 WeChat。 这个今天的网路其实已经变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它带给我们许多的方便，许多的方便。 Internet 网路传达各样的信息，像昨天星期六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发动我的车子，发现我的车子发不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是不是电池死掉了。我从来没有换过电池，所以我就马上上 YouTube 查查看别人是怎么换电池，所以我就跑到店里面去买了一个电池回来，按照这个 Internet 上面 YouTube 上面教的方式来换电池。虽然电池也换了一个新的，但是仍然还是发不动，接下来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所以要送到修车厂去。网路传达各样的信息，天气像早上起来非常的寒冷，或者我们上这个 app 去看今天到底是几度新闻，各样的新闻发生在各地的，从国内来的会看国内的新闻，从台湾来的看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健康的资讯很多人在网站上看到底我这个年纪该吃什么，该做什么运动，一天是不是该走10000步等等健康的资讯。购物更是方便，我们现在不需要开车出去，你在家里上网就可以购物，而且把东西送到你家的门口来。所以其实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方便。网络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分享经验，你知道吗？因为网络不需要面对面，所以很多人他们上网分享了一些切身的而且是个人的一些的经验在网络上，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像有一个 website， 这个 website 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上过这个 website，叫做 Experience Project， Experience Project 这个 website 呢，这个网站是分享个人的感受经验的这样子的网站。这个网站非常的新，2014年1月份才设立的一家公司设立的这样子的网站，结果到目前已经有3600万人已经上了这个网站，分享 他们的生活经验跟感受，各样的上去可以看到，有人分享孤单是什么感觉，孤单是什么感觉，你如果对于孤单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上去你可以分享什么使你最快乐，你可以上去分享。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上这个网站 Experience Project。 很有趣的是发现有人分享这样子的一个 statement， 他说 I prefer darkness over light。 OK， 这个翻成中文是说，和光明相比的话，我选择黑暗。很特别吧，光跟暗，他选择黑暗。那为什么呢？就有人上去分享了，最具代表性的，为什么他喜欢黑暗，就是在黑暗当中，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然后在黑暗中，我可以隐藏真实的感觉，可以全然的忘记过去。 OK， 然后有人说这个是非常代表性的，黑暗是一个 great place， 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为什么呢？我可以迷失在其中，自由的做我想做的。所以黑暗吸引了许多的人，所以甚至有这么样的一个 statement， The darkness is bliss，就是说黑暗就是祝福，这样子的 statement。 我想当我看到这些人上去的分享，我就想到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不是我们也有相同的感受？因为在黑暗当中，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可以分享各式各样的感觉，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做你自己想做的。这个是为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会有的。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有这么样的记载，描述耶稣到地上来，世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当你想到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黑暗跟光明之间的一个对比，讲到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光进到世界来，世人的反应是如何呢？接下来约翰福音就这样记载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这个是世人的反应。然后讲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他们认为黑暗是祝福？对于基督徒而言，路加福音一开头也讲了，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说，但因神的怜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描述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过去可能我们也喜欢在黑暗里面，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了我们原来坐在黑暗当中死荫里的人，然后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也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提醒我们，特别是第五章第八节，这里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这个暧昧就是指在黑暗当中， darkness， 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这里讲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过去我们是在黑暗当中，如今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讲到不仅我们的状态是在光明的，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像光明的子女。保罗的教导是非常实际的，特别是上一次讲到保罗提醒他的儿女们，为什么要提醒，是表示我们有可能回到从前当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做奴隶的，非常的苦，所以他们跟神祷告，跟神祈求，那神听见了他们的苦情，所以圣经记载神就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埃及之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应该是很高兴，因为脱离了埃及人当做奴隶做苦工的那种难处。但是圣经记载他们回想在埃及的好处，什么好处呢？他们想到在埃及他们不花钱就有鱼吃，然后有黄瓜，有大蒜，有葱。要找这一节的经文非常好找，你只要打黄瓜，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这么一处讲到黄瓜，好，讲到葱，讲到大蒜。所以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好不容易从为奴的地方如今得到自由了，要这个摩西要带他们往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却想到，他们却眷恋过去的好处，然后他们忘记了当时的苦。保罗为什么提醒当时以弗所的基督徒呢？我想有可能当时以弗所的基督徒也眷恋过去的光景，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我们也可能会落入眷恋我们还没有当基督徒之前的那一种自由，你自由自在，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提醒我们，如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过去与神无缘无分，但是如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不仅我们的身份地位变了，连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有所改变。上一次在光明之子的生活一提到，在行事为人方面，消极的方面表示有哪一些我们不要去做，所以讲到在道德行为上，我们对于淫乱污秽我们不去沾染，讲到我们不贪心，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我也提到偶像其实我们想到的似乎都是相当邪恶的东西，但是任何美好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个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需要去了解的。然后不仅在道德行为上，在话语上也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不好的话，淫词妄语，这些都是不合宜的，不应该从我们的口里面说出来。然后在积极的方面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些我们不要做，但是有一些我们要积极的去做，特别讲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做或不做，我们是因为爱的关系我讲到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能够在美国，在异乡，我们能够在这里啊生活，在这里工作，其实都不是能力的问题。既然不是能力的问题，到底做还是不做？保罗劝勉是爱心的关系，然后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然后讲到我们要爱惜光阴，好，爱惜光阴，啊，把握机会，能够把神的恩典啊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然后第四个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啊，早上我想针对这一点，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一点呢，多有一些的啊 elaborate， 有一点的解说。好，那保罗提到我们要积极的做这些事情，啊，是用命令式的语气，啊，命令式的，所以这个是合理的要求，啊，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特别是要被圣灵所充满。啊，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弟兄姐妹啊，其实对于圣灵充满这件的事情可能已经有一些啊负面的印象，所以对于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似乎特别的小心，或者是不愿意啊去接触。那我想针对啊圣灵充满啊，我们所读的经文五章十八节到六章第九节这段经文，五章十八节这里提到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节的经文讲到啊，不要醉酒啊，不要醉酒，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为什么保罗啊这里提到不要醉酒，有两方面的可能性，可能是当时的生活背景，醉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当时的啊时代当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提到对于基督徒的提醒就是不要像当时一样，像你们过去一样，不要醉酒，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后保罗提到不要做糊涂人，暧昧的事不要与人同行，所以第一方面可能是醉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不仅是过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其实今天对我们而言是不是严重的问题啊？其实有时候啊，我跟有一些家长们他们谈到他们的孩子在大学念书，其实在校园，在美国的校园里面似乎喝酒的问题是相当的严重啊，有一些的 party 啊，很多大学生他们一到周末他们就喝酒。那我的工作，其实我还没有全时间服侍之前啊，我在 New Jersey 的一个最大的一家所谓的酒的批发商，在他的电脑部门里面啊工作。这个电脑部门做什么呢？我们电脑部门当时就是做，因为他是全 New Jersey 最大的这个酒的批发商，所以很多的这个啊店他们会跟这个批发商啊 order 的一些啊酒。那我的这个公司呢有很多的卡车，这个卡车需要知道说第一站送到哪里，第二站送到哪里，在 New Jersey 这样的，所以它需要有电脑部门来 routing 啊，所以可以节省这个 route 的这个时间浪费的汽油。当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景气好的时候公司赚很多钱，很多人买酒 celebrate，你说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呢？景气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买酒的就少了？不是，更好。很多人因为景气不好，心情不好，他们就买更多的酒。所以在酒厂工作，你可以发现很奇特的现象，很多的行业可能景气不好，其实是赚不到钱的。你在酒公司上班， 景气不好的时候反而 order 更多，所以可能在当时醉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二方面，当保罗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想到当时在五旬节所发生的情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要门徒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然后当时使徒行传的记载，门徒怎么样，都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呢，他们用自己的家乡话，他们讲说神国的大作为，不是讲别的，他们就赞美神，赞美神的伟大，所以他们用他们的乡谈来讲，所以旁边的这一些人听到了，他们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些的基督徒，这些的门徒能够这样子呢，用方言来讲他们所听得懂的神国的大作为。所以他们有的惊讶，有的猜疑，甚至有的就讥笑。讥笑什么？讥笑说这些的门徒是不是被新酒给灌满了。然后当时彼得就站起来回答，他说现在才早上九点钟，这些人不是被酒灌满，乃是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当时彼得就讲了一篇的道，然后圣经记载当时就有3000人信主，圣灵大大的做工。所以我相信当保罗在写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可能想到的是这个。那讲到醉酒跟被圣灵充满有一些的相同跟相异不同之处，这里讲到不要醉酒，意思就是说不要被酒所灌满。被酒灌满不是一个潜藏，像比如说动物的皮，当你要使用这个动物的皮的时候，你要先把它浸泡在某一种的液体里面，所以你要使它柔软，这个皮柔软，所以你能够把它撑开，然后能够使用，所以需要有这个浸泡的这个过程。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浸泡在酒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浸泡在酒里面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使人放荡，使人放荡啊，放荡这个词其实用在大儿子小儿子身上。小儿子那时候啊，从他父亲领了家产之后，他就拿了这个家产就离开家，然后圣经描述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用同样的字，这个放荡指的就是过度，就是没有节制，是一种混乱的情况之下。所以被酒灌满的结果就是过度，没有节制，混乱的状态。那被圣灵充满呢，上一次也提到过，被圣灵充满所用的动词是一个复数的动词，所以是针对每一个信徒而言，也就是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被圣灵所充满，而且这个充满是用现在式，所以是一个不断的，是一个持续的，所以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一个不断的，是一个持续的状态。那当然这里被是神充满我们，不是我们充满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渴慕，渴慕神的灵来充满我们。那圣经在很多的地方都讲到神他乐意，他乐意充满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渴慕。当我们渴慕，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受圣灵的管理，我们接受圣灵的管理，所以所带出来的结果跟放荡是不一样的，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喜乐，而且是井然有序，这是一个极大的差别。所以 醉酒跟被圣灵充满是没有节制混乱的状态，对喜乐井然有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特别今天讲到被圣灵充满，五章十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讲到当被圣灵充满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记号，一个现象，就是他的儿女们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他们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这里讲到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对于神是赞美，是感谢。这个是对于神的，当一个人，当神的儿女被神的灵所充满，有一个明显的记号，他是喜乐的，他赞美，他感谢。另外一方面，这里讲到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讲到的一方面是对神，一方面是怎么样对人。所以因为敬畏基督，因为敬畏，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彼此顺服的关系。所以被圣灵充满带来两方面的，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好，那讲到对人啊，讲到对人啊，在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是蛮长的，蛮长的，但是提到的内容跟我们是息息相关，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讲到彼此的顺服，这个是肢体的关系，肢体的关系。讲到夫妻，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亲子的关系，讲到工作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啊，在我们读的经文是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所以讲到这四方面，讲到肢体，讲到夫妻，讲到亲子，讲到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这四种关系，或者说离不开这四种生活。好，讲到肢体的生活啊，这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我们为什么彼此顺服呢？因为我们敬畏神，敬畏基督，因为敬畏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彼此顺服。 OK 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啊，彼得也这么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讲到我们彼此以谦卑束腰，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顺服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次的提到，提到了32次。为什么提这么多次呢？表示顺服是一件容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这些的使徒们透过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的顺服，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敬畏基督，因为敬畏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彼此的顺服。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开始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降临，所以这些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对于神是满了感谢，满了赞美，满了喜乐。这些弟兄姐妹们，当时这些信徒对人，他们存敬畏的心，彼此的顺服，这个是在基督里面新的群体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重要的特质。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没有一个肢体更为重要，每一个肢体都重要。所以我们谦卑，我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顺服，每一个部位都是不可缺少的。罗马书也讲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看的合乎中道。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要我们不看高自己，也不看低自己，要我们看的合乎中道。我想对于教会而言，我们在教会当中团契是学习彼此顺服最好的功课。在团契当中，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的工作也不一样，过去现在我们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团契里面我们学习操练彼此的顺服。我们都是神的肢体，他是头，我们存敬畏的心，彼此的服侍，一起操练，然后在团契当中我们一起成长。所以第一方面是讲到肢体的生活。好，接下来讲到丈夫跟妻子，其实这个是最棘手的，这个是最棘手的。讲到妻子应该如何对待丈夫呢？在神学家里面也有许多的讨论，我相信在我们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也常常讨论到底什么叫做顺服，这个是非常棘手。其实我也很不想进到这个领域里面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简单的原则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保罗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保罗在这里用的其实他是讲到，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保罗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他用这个来讲到，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因为丈夫是头，所以妻子顺服。然后讲到要怎么样呢？要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好，这是很不容易的接下来没有停在妻子，接下来就讲到丈夫应该如何爱妻子。好，丈夫要爱妻子，其实保罗对于妻子应该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应该如何爱妻，是同时的，是同时的，没有要求一方，其实是两方同时都要求丈夫要爱妻子。怎么样呢？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命，所以如果必要的话，丈夫是要为妻子爱妻子到一个地步，要为他舍命的，对不对？容易吗？容易吗？实在太难了实在太难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以至于能够顺服。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用了五节的经文教导丈夫要怎样爱妻子，用三节的经文讲到妻子要如何对待丈夫。所以保罗对于谁教导的比较多，比较详细，负的责任比较大，其实是对丈夫的，对丈夫的。所以我在想，如果丈夫爱妻子，如果你是真心的爱他，你真心的愿意放下自己，你愿意好好的爱他，我想对于妻子而言，他的顺服会比较容易，会比较容易。教会有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是叫斯提凡关怀事工。我们在关怀里面其实 关怀啊许多不同的需要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到第六年了，进到第六年了。我们关怀的有失业的，有生病的，啊，有许多啊需要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关怀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夫妻之间的冲突。夫妻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所关怀的啊需要里面最多的，超过了三分之一，超过了三分之一。所以啊，不仅啊对于非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对于基督徒也是。所以怎么样增进夫妻的关系，特别我在教会里面啊投入在关怀啊这一方面的服事，怎么样增进夫妻的关系呢？我们教会现在啊有两方面的啊所谓的事工帮助弟兄姐妹们。第一方面就是亲密之旅，啊，亲密之旅，亲密之旅教会有开主日学，也有开 workshop， 啊，那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在人际关系上，啊，在人际关系上能够增进啊夫妻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恩爱夫妇营，啊，这是一个营会，啊，教会的关怀部，我们现在啊有培养了几对，啊，他们能够啊去认证，将来在若歌教会啊或者是在美东的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办恩爱夫妇营，啊，能够帮助啊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增进啊夫妻的关系啊。我相信啊在这一方面啊神可以使用啊，神可以帮助，让我们在夫妻关系上能够增进。好，接下来刚刚提到了肢体的关系，然后提到了夫妻的关系，接下来提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美国啊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孩子受的教育跟我们啊从台湾从国内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保罗在这里提到儿女要怎么对待父母呢？啊，我们当中有做儿女的，我们怎么对待父母？在主里面听从啊，然后我们孝敬父母。其实我们当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啊，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是我们把父母亲啊接到美国来跟自己住，或者是我们经常回去探亲啊，我们孝敬他们。另外讲到父母怎么样对待儿女，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好，不要惹儿女的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 discourage， 好，不要 discourage， 特别是在话语上，好，在话语上，这个父母亲的话语其实是带着蛮重的分量，好，你对于孩子讲了一些什么话？可能留在他的心中，啊，对他来讲是极大的阴影，啊，我们身边很多的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过去我们父母亲对我们讲过了哪一些的话，可能我们现在都还放在心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上，啊，你对孩子的要求是这样子的要求，但是你自己却不是他们的榜样。好，这里讲到要照主的教训啊，照主的教训来教训他们。有时候我们教训孩子啊啊，我们是在怒气上啊。这个是我有三个孩子哈，啊，这个一个16岁，另外一对双胞胎11岁。我觉得我们都很有限，我们也容易啊，有时候啊心里面很多事情，很多的压力，我们也容易发怒。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啊惩罚或者是过重的，好，当有这样子的啊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好，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父母亲而言，我们父母亲从来对于他们过重的惩罚，哦，对我们过重的惩罚似乎啊 我们的父母亲不会特别做什么。啊，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有时候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我对于孩子大发脾气哈，他们不听话，双胞胎他们非常的调皮哈，长了一次不听，两次不听，到后来就用吼的了。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对我而言，对于孩子过重的惩罚，我其实里面是有感觉的。常常我在隔天的早上，我就会把我对哪一个，比如说双胞胎其中一个，好，我对哪一个发了脾气，吼他，好，让他那个晚上是上床是含着泪水。早上我第一件事情，我想神也提醒我，我就把那一个，我就把他叫到我面前来，好，我就跟他说，你知道爸爸要跟你说什么吗？我的孩子会说，你要跟我说道歉。为什么呢？其实过去我已经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道歉，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这个爸爸呢是讲理的，他乱发脾气其实他是会跟我道歉的。其实我想我们跟孩子之间要有这样子的关系，好，要有这样子的关系，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也是会犯错，跟孩子道歉反而那个关系是变得更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彼此的提醒。好，我只剩下六分钟。好，在工作上，这里就讲到仆人跟主人之间应该怎么样对待，讲到以诚实的心，做仆人的以诚实的心来对待，用服侍主的心来工作。那主人应该如何对待仆人呢？主人应该怎么样对待仆人呢？这里讲到不要威吓他们，我想在当时的背景或者今天也是，你的老板可能常常威吓你，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不要威吓他们，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人跟人相处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难处，肢体的、夫妻的、亲子的、工作的，我们都不断的面临许多的挑战。怎么样增进呢？我想学习表达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参加亲密之旅、恩爱夫妇营很重要，学习表达，学习五种爱的语言，怎么样表达你对于配偶、你对于孩子的爱、对于他们的关心，沟通技巧很重要，还有许多。但是保罗在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乃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我刚刚讲到两件事情，对于神你赞美他，你感谢他，对于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圣经上讲，对于基督徒而言，圣灵已经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内住，这是一个印记，这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呢，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保罗这里提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特别带两个杯子来，这是我们家最好的杯子。我带来的时候生怕打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是贵重的，何等的贵重。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说这个是圣灵，这是印记在这个里面。但是呢，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这只是一个比喻。如果圣灵住在里面只是一个印记，它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好像什么样的果效。但是如果我们让圣灵能够充满，你看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圣灵在里面所带出来的是一个充满的喜乐，充满的喜乐，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提到四种关系：肢体的生活、夫妻的生活、儿女的生活、 还有在工作当中遇到的这些难处，我们通常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或者保罗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这个生活会是喜乐的，这个生活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同在。或者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能够不在那么样子的 depress， 不让那么样子的困难里面在里面的挣扎。我想这个是一个两个极大的差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圣灵是不是仍然好像被这个纸一样包在里面，没有有它的作用呢？对于这个而言，喜乐、人际关系都不一样。好啊，我想啊，我的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这一首诗歌我们就唱一次就好了。这一首诗歌，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圣灵之歌》，请施琴啊。若是你身体有需要，你也可以坐着，你也可以坐着，要不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但愿神的灵，但愿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哦，神爱之以他的圣灵和他慈爱环绕你，让他充满你，使你心灵满足。哦，圣灵保护的持家里，愿你顺服他旨意，使你的完全生命永远充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赐下圣灵，主啊，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你也要我们常常被你的灵所充满。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愿你常常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挑战的时候，主啊，知道我们呼求你，你充满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度过各样的难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的灵充满你的儿女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